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大方广菩萨十地经》第二讲。这个经呢，讲的是大乘菩萨十地的境界。十地境界就是从初地到十地，这是已经转凡成圣，已经证到空性，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的菩萨的境界。所以这个经呢不太好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是梦中人，没有从梦中醒来，你去猜想思议说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是什么境界，这是不可能的。梦中人因为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样的，所以他猜不到。这样的话呢，就只能听佛菩萨呢，就是他的化身入我们的梦，给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很困难的来这个描述真实境界，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很困难的描述呢去猜想，所以呢这个经就不太好理解。为了让大家这个学会就是怎么读懂佛经，佛菩萨曾经给了我们一把读懂一切佛经一切秘密的钥匙。这个钥匙我们呢，就今天呢，在讲这个经之前，我们先把这个钥匙交给大家，大家以后就练习用这个钥匙呢来解开所有经里的一切秘密，这需要练习。今天是把钥匙交给大家。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贴的这两段这个经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钥匙就是三字性。说谁说的这个三字性是钥匙呢？我们先看第一段经论啊。这一段话呢是《摄大乘论》所知相分第三里的一段话。先介绍一下这个《摄大乘论》是怎么来的。《摄大乘论》呢是佛呀，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论体经，就是我们说佛说过三藏十二部。佛说的三藏十二部，这三藏就是什么呢？佛说过经，说过律，还说过论，这叫三藏。说佛说的经律我们都见过，佛说的论好像一般人说没见过佛说的论呢。佛曾经说过一部论体经，为什么叫它论体经呢？因为这部经的名字就叫阿毗达摩大乘经。阿毗达摩是译音，它的意思就是论的意思。论大乘经，佛来论大乘，就是把大乘整个是怎么回事，整个思想体系，整个理论体系，整个这个修行次第，就是用在这个经里头呢，佛做了一个总论，做了一个总结，做了一个概括，所以叫做阿毗达摩大乘经。但是呢这个经呢，就是玄奘法师到印度去的时候呢已经找不到了，这个经找不到了。但是呢无着菩萨他见过这个经，他学习过，所以他曾经给这个经里头最重要的一品叫做摄大乘品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无着菩萨解说摄大乘品这个经，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的这个论留下来了，这个论呢就叫摄大乘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无着菩萨对摄大乘品的这个解说来这个了解佛这个经的大意。 因为你听这个品的名字叫摄大乘，摄就是总摄概括拎起来，好像提纲挈领似的，哎，把大乘的纲领提出来，这样的一品，就是大乘的一个纲领骨干，哎，主要内容、核心思想、大概的结构都在这一品里头。这是佛说的，摄大乘品是佛说的。无着菩萨呢，是这个摄大乘论呢，是无着菩萨在解释佛说的这些话。所以这个摄大乘论呢，它这个解说的这个内容呢，它的思想架构、基本理论体系，它的主要思想都是佛说的。哎，无着菩萨只是给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所以说摄大乘论呢，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论，因为它不是一个菩萨做的论，它是一个菩萨，一个三地菩萨在解说佛说的经，解说佛说的一个经，这样叫这个叫这个释经的论。所以它的主要框架、它的主要思想都是佛说的，所以呢这个论呢里头说的主要思想是佛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看这里头的这句话的分量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懂一切佛经的钥匙，就是三自性。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摄大乘论里头，它很摄大乘论呢、啊、它基本的形式是先引一段是阿毗达摩大乘经里的话，然后下边呢它解释一段，所以里头的很多段落呢实际上都是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的原文。哎，它写一段解释一段，写一段解释一段，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核心思想肯定是佛的，佛说的，甚至这个原话呢都有可能是这个摄大乘品的原话。我们来学习一下这句话，一切诸佛，一切诸佛，诸佛就是各个佛所有的佛，一切诸佛那就是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都包括，一切诸佛密意语言。一切诸佛的语言我们知道就是佛说的所有的三藏十二部，哎，那就是经律论，那个什么长行、重诵啊，我们介绍过十二部经。佛说的所有的语言我们知道就是佛说的三藏十二部。什么叫密意语言呢？就是佛如果说的这个大白话，你比如说啊，像金刚经最后佛总结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就没有密意，就是很说的很白，就是说一切有变化的法都是跟梦一样，都是跟幻化出来的那个幻象是一样的，哎，都是跟那个下雨打起来的水泡一样，都是跟那个镜子里照到的影子一样，看着好像是有东西，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一般的佛说的好多话呢是没有密意的，就是很直白很直截了当。但是佛说经的时候呢，他由于听的人的水平不同、根性不同，你给他都说的明明白白的呀，他听不懂。所以必须得就是想一些方便说法，这个想一些这个就是方便善巧的方法来给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拐着弯的来给他讲这个道理。凡是说话不是说的特，就是里头是有佛是有所考虑，有所顾虑说出来的那样的话呢，那就叫有密意。就是说那个佛本来应该是直截了当说的，可是你直截了当说呢他不能接受，哎，那佛怎么办呢？就不能直截了当说，就得拐个弯儿。在他拐个弯儿说出来这个话呢，就里头就隐藏了一些话没说出来， 隐藏的那点话就叫密意，就是在这个表面上没说出来，但是呢在这个话里头啊，它是包含那个意思的。哎，你不包含那意思，这个话就是光理解这个话，它是没说到家的，这叫密意语言。比如说咱们举个打个比方，就是像佛对小乘说法，小乘说我烦恼重，那个贪嗔痴，怎么能把这贪嗔痴消灭了呢？佛就跟他说呀，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虽然你五蕴身是有，但是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没有一个我，你把这我执放下，你贪嗔痴就断掉了。像这个说法呢，就是有密意的语言，它里头没有密意的是后边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执着有一个我，就会产生烦恼，你断掉我执，烦恼就是贪嗔痴烦恼就会断掉，这个是没有密意的，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但是前边那个基础说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哎，你有五蕴身，但是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我，那个前边说的你有一个五蕴身呐，那不是究竟的了义的说法，那是佛因为小乘不能接受说整个世界全是空，他一刚学佛他不接受这个，听不懂这个道理，哎，你说这个道理就把他吓跑了，所以佛一开始不能给他把全部真理都说出来，就只能告诉他说没有我，哎，你就能断掉烦恼，哎，还不能跟他讲这个说没有法，你就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能真正涅槃，真正解脱，这个话还不能说。这个不能说的这个法无，就是等于说本来是我们一切如梦幻泡影，但是佛呢等于告诉他说你要知道有我，这是如梦幻泡影，没那个我，哎，但是这个一切法呢不是梦幻泡影，它是有的。你看这就等于佛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说了一个真理没有我，隐藏了一个真理没说，就是没有法，一切法都如梦如幻，都是空。这个话呢佛没对小乘说，所以佛对小乘说的法就叫密意语言，哎，里头有还没说完的话。如果要是把所有的真理都说得清清楚楚了，那就不是有密意语言了，就是叫了意语言，就是说完了，说完整了，哎，再没有要说的话了，佛说完这个了义语言就不用再说了，不用再解释了，不用再这个补充了，那叫了义语言。所以呢佛对小乘呢是有没说出来的话，就是法空没给小乘讲，这叫密意，但是呢给他讲了我空，哎，所以也是佛的言教。一切诸佛密意语言，这个在大乘里头也有很多密意。你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般若经，因为心经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般若经的这个般若经是有密意没密意呢？般若经也是有密意的，就拿心经做例子。你看心经上来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但是呢说观音照见五蕴空了，哎，五蕴就是我们的梦嘛，哎，你照见五蕴空了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没有梦了，醒了。他醒了之后见到的世界的真实是什么呢？佛没有说。所以呢般若经也是密意语言，就是什么呢，他隐藏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从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也就是说从梦中醒来之后，他见的真实是什么，哎，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梦一醒当然就见到真实了，哎，但是呢观音自在菩萨见到的真实是什么样的呢？心经没有说。所以呢般若经也是密意语言，它隐藏了什么密意没说呢？就是隐藏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世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般若经没有说。 这就是密意。他说了什么呢？他只说了我们现在梦中凡夫见到的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是颠倒梦想，都要远离，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十八界，无十二缘起，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梦中的全是无，这个是了义语言。你梦里的，谁说梦里的是有呢？谁肯定是梦话，肯定是糊涂话。梦里的东西就是空，这是了义语言。这个不管有佛说没佛说，永远是不变的。所以说他说了就是梦中空，这个是说了义了，说完了了。但是他整个佛法没说完，就是还有什么没说完呢？就是我把梦中空掉之后，我远离颠倒梦想之后，我从梦中醒来之后，那我见的真实是什么呀？般若经里头没有说，这是般若经里头隐藏的密意。所以说般若经也是密意语言。这个密意在什么时候揭开呢？就是在三世说法，说你远离颠倒梦想之后啊，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就是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是三界唯有心，所有的众生，每个众生都是一颗心，所有的佛菩萨也都是一颗心，世界上就只有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是世界的真实面目。所以到三识讲唯识的时候呢，才把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给补充上了，讲清楚了。所以说三识，佛就在解深密经三识判教里头说了，说初识给小乘讲是不了一法，二识给回小向大发这个菩提心的菩萨讲般若经还是不了义，没讲完，就是光讲了梦中没有，还没讲梦中醒来之后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只有到三识唯识教法的时候，说三界唯有心，好，这个时候佛说了全部的佛法没有什么呀，梦中的都没有，有什么呀，梦醒了之后看到的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态是有，没什么有什么全都讲清楚了，全部佛法都讲完了，再不需要补充了，再不需要解释了，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这个时候三识叫什么呢？佛说是是真了义，是真了义，非诸争论立足安足处所。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再有争论可以放在里头的，就是我讲完三识教法之后，你要是学明白了呀，没有争论了，因为所有的问题佛都全回答清楚了，所以非诸争论安住处所。而前两个教法给小乘讲的教法，佛说了是不了义，是诸争论安住处所，就是你光学了小乘法呀，还有很多问题你会搞不清楚。你比如就简单说啊，我没有，那是法有没有啊？没回答，没讲。你学了般若经之后，说梦中法一切如梦幻泡影，梦中法都没有，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够究竟涅槃。可是我究竟涅槃了，我远离颠倒梦想了，那从梦中醒来，我见的真实是什么呀？般若经没有讲，所以佛说是不了义，还是。是诸争论安诸处所，还会有争论，争什么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后边的境界是什么？这人们就要争。你看现在好多人读般若经读不懂，都是在这儿。有的人可能就说没有真实境界，这是有人这样说的，说就是照见五蕴空，无知亦无得，无所得全都空了之后就最高了，后边没真实境界了，有人就误解成这样。你如果误解成这样，那不就是完空吗？什么都没有，你从梦中醒来了，梦里的都没有，你梦中醒来必定见到真实，真实是自然现前的， 在华严经里头佛说的非常清楚，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只因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正德。什么妄想啊？就是颠倒梦想的妄想，他只颠倒执着梦中假法是真实，所以他证不了真实。若离妄想，什么叫离妄想？那就是心经说的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嘛。佛说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哎，离了妄想之后，不是空无所有，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你那是空梦中法，你要最后要所有的梦中法都空掉，最后空到无所得，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才能远离颠倒梦想。你远离颠倒梦想之后，真实是自然现前的，哎，不是完空。真实说一切智是无碍智，自然现前，自然现前，你这一切智看到什么了？佛就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看到只有众生心，三界唯有心，这是真实境界，这才是把全部佛法才讲完了。哎，没什么没梦中的，有什么有能作梦的心，那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所以呢，什么叫一切诸佛秘密语言？凡是除了讲唯识，讲到最后把唯识教法讲完了，讲圆满了，这个时候这叫没有秘密的语言。除了这个，所有前头的就是佛法没讲完的，还有没讲的密意的，都是一切诸佛的秘密语言。你要是佛最后这个说三十说法是真了义啊，非诸争论立足这个安住处所，哎，把所有问题都回答清楚了，这样的教法呢，你还没学到这儿的时候，人那个话都是有没讲完的，都是没讲圆满的，没讲这个有密意的，那你这个密意语言怎么看懂呢？佛就教给我们了，说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字性应随觉了，用这个三字性啊，就应该能够随着你所有的那个秘密语言都能够决定的了解，决定的解决。你要是懂了，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学懂三字性了，你明白三字性了，一切诸佛所有佛说的那个你看不懂的话，哎，就是没有把全部真理都讲，都教给你，都讲圆满，都讲完了，哎，都讲得明明白白，所有问题都回答得清清楚楚，不是这样的语言，哎，是里头还有没讲出来的意思的那个语言。你要是懂了三字性，你全部都可以看懂。为什么？因为三字性是三十了义教法的核心。说什么叫三字性？我们现在来说这个东西不错，知道三字性了，这所有的佛经全看懂了，所有佛说的那个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全知道了，哎，全知道他没这句话说出来的是什么，哎，没说出来的是什么，你就全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三字性这么厉害呢？因为在三十了义教法里头，它的核心就是三字性，也就是说佛讲唯识啊教法，它的核心理论就是讲了三个字性。哎，你知道这三个字性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不知道的法了，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法，不管真的假的，什么这个正确的错误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法全部就可以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就把这个所有的法包含无余。你要是知道这三大类是什么了，他们的划分标准，他们这三个之间的关系，什么这些理论你都搞清楚了，全部佛法你就对你来说没有秘密了，全部佛法你就学圆满了。所以呢，你再去看佛说的那个有秘密没说出来的语言，你一看就知道，哎，这个地方佛说出来的是这个意思，佛没说出来的还缺什么，哎，你都就 知道了，因为你三字性，你已经把所有佛说的意思都明白了，所以你去一切诸佛的密意语言呢、啊，你去看，你全都应随觉了，就是应该随着那个佛说的话，你一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哎，觉了就是能够决定的了知，决定的了解，决定的明白。这个三字性我看现在呢也稍微的介绍一下，因为要介绍三字性呢可能要用时间比较长，我们为了因为这个是为了学经介绍一下这个钥匙，我们不能详细的讲，我们这儿呢用一个比喻就可以几句话讲清楚三字性是什么了。用什么比喻呢？就用刚才说过的那个叫金刚经的这个应作如梦观，我们就用这个如梦观来讲三字性，很简单，就是佛说一切，我们这一切梦中凡夫见到的一切都是跟梦一样，哎，你梦醒了就能见到真实。好，这里头就什么叫三字性啊？所有我们在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哎，不管你说是人、山河，一切法，这一切法呢都有自性，哎，都有自体，自性是自身、自己、自体的意思。你人有人的自体，山有山的自体，河有河的自体，是吧？哎，所有梦中见到的一切法，这都是不存在的，这些自性都是无自性的。般若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身，都没有自体，就有一个虚妄的梦幻影像，所以一切都是毕竟空无所有。这个梦中的法，梦中的这个自性叫什么呢？叫遍计所执自性。哎，遍计是意识的意思，意识的译名，就是说是意识所执着的自性。哎，就是我们人脑袋瓜里头，哎，我们人执着有的东西，梦里的东西都是我们人遍计所执的自性。遍计所执自性是空，彻底没有。这个遍计所执自性就概括了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哎，彻毕竟空无所有，哎，梦里的法都是遍计所执自性，都是空，这是一个自性了啊。如果我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我从梦中醒来了，我见到的世界有什么呀？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个心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每个众生都是一颗心，哎，这颗心里头它是由所有的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组成的，这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实的缘起法，哎，真实的心和实，哎，这个心实有每个人都有八个实，哎，阿赖耶识什么前六识都有，这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它也有自性，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性自体，你的自体是什么呀？你的自体就是你的本身，你的自身，你的自身是什么呀？你的真正的自身就是你全部的所有的记忆，哎，无始以来留在阿赖耶识里头，留在最深的潜意识里头留的记忆，这是每个人的自性，每个人的本身，每个人的自身，哎，其他的你一会儿转成人，一会儿转成神仙，一会儿转的那都是假的，那都是梦里的，根本没有那个身。哎，你的真正的自身是你的心识，是你全部所有的记忆。这个自性是有的，这个自性，三界唯有心的这个自心识的自性叫什么呢？叫依他起性。哎，我们现在不详细解释啊。说依他起是依什么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呐、啊，它在我们现在的心在干什么呀？在做梦。说你要是问说这梦哪来的呀？哎，是依记忆起的。哎，佛那个唯识里头叫种子，依种子升起一个梦的现行。但是注意啊，这个梦的现行不是指的我们现在梦里头看到的这个，这个不是梦的现行，这个是纯粹是胡思乱想的，根本就没有的梦。哎，那个梦的现行是指的你那个真实存在的心里头的影像。哎，你那个心里头啊，你记忆都是有影像的呀。哎，色声香味触法，记忆都是色声香味触法。哎， 那个记忆里头，你如果像我们现在有人道吧，你那个真存在的心里头啊，它是有这些影像的。哎，这些影像经过我们意识的翻译，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像啊，这是没有的，这是真的梦。但是在梦外，你那有的那个心呐、啊，它本身也是有影像的。那个影像是哪来的呀？是记忆升起的。哎，记忆是哪来的呀？是我们那个梦的影像留下的记忆，这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我们不详细讲啊，我们先介绍大概意思。这样的话呢，三字性讲了两字性了，就是说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没有，这叫遍计所知字性。我们梦醒了，没有梦了，我们看到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个心实，真实存在的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叫依他起性。说这两性不是已经把没什么有什么都讲清楚了吗？你客观情况是这样，但是呢，你怎么把这从梦中醒来还没有讲。哎，我们现在都在梦里，我怎么就能把梦给远离颠倒梦想，我怎么就能看见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况呢？这个方法还要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教给我们，佛怎么教给我们呢？佛就一句话说，你这梦里头啊，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空，哎，你照见五蕴皆空，就远离颠倒梦想，你就那个就见到依他起了，见到正到三界唯有心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佛法讲的道理。我们说过，佛法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佛法，就是这是梦，你从梦中醒来就见到真实。这个道理是哪讲的呀？就是般若经讲的。你看般若经那个金刚经是不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哎，就讲这么一个如梦嘛。心经讲什么呀？观音说我照见五蕴皆空，就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成了圣者了。哎，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心经的核心叫五蕴皆空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就叫做圆成实现。哎，就是般若经讲的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五蕴皆空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这个永远不变的真理就叫做圆成实性，就是圆满成就了真实性。什么叫圆满成就了真实性？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圆满成就了真实性。为什么呀？你没有虚妄了，你见到的都是真实，你就圆满成就真实性了。所以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叫做圆成实性，这样就有三字性了。佛讲的所有的佛法都是在讲这三个道理，没有第四个了，全部概括了，就是梦中的都没有，梦外的能做梦的那个心是有，哎，梦中的都是空，这个真理又立一个自性，叫圆成实自性，哎，梦里的都没有，叫做遍计所知自性，梦外的能做梦的心有，叫做依他起性。说梦里都没有的这个真理，叫做圆成实性。或者换句话总结一下，因为三字性重要，再换句话总结一下啊，你要是执着梦里的都有，那就叫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遍计是意识的意思啊，我们意识所执着的自性。哎，你说梦中有什么，那都是意识所执着的自性，这叫遍计所执自性。你要说梦中你遍计所执的这自性都没有，好，你这就叫圆成实性。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苦集灭道皆都没有，哎，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你证了圆成实性之后，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你面前是什么呀？是所有众生心，哎，三界唯有心，你证到真实境界了，这个真实境界叫做依他起性。现在全部佛法就这三句话，你要是学明白这三句话了，俗一切诸佛密意语言都出不了这三句话。哎，不是在说依他起，就是在说遍计执，要不就在说圆成实。所以佛一切佛经对你来说就没有密意了。 哎，就没有没讲没再没讲的东西了。三自性就是最了义的、最圆满的佛的教法，所以佛才说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自性应随觉了，就是所有你看不懂的佛经说佛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懂了三自性，就应该随着佛说的任何话你都能够决定的了之。说这是释迦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里的话。哎，我们再看他的接班人未来佛，哎，一生补处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第74卷里头，弥勒菩萨把佛的这个意思又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我们来学习一下啊。瑜伽师地论里头说，复次有此三种自性，一切不了义经诸隐秘义皆应觉了。哎，弥勒菩萨说的跟那个释迦佛说的完全是重复他的话，完全一致。我们来详细的琢磨一下弥勒菩萨说的这个意思啊。他说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由此就是用这个三种自性，用三自性啊，一切不了义经。什么叫不了义经？就是没讲完佛的这个全部道理啊，没讲了，没讲完，哎，没讲，就是还有没讲的，就叫不了义经。就不了义就是没把这个佛说的这个义呀、啊、讲完，不了嘛，没完，没讲完。说什么是不了义经啊？就是一直到三十说法最后讲圆满了，把这个三十说法都讲完了，这个时候佛说这是真了义。哎，所有问题都讲完了，非诸争论安诸处说，没有回答的问题了。把三十教法讲完了的时候，这叫真了义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初十说法二十说法都是不了义经，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哎，三十才是了义经。刚才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说过了，大家再复习一下啊。说初世说法给小乘说为什么不了义呢？因为只告诉他说没有我，没告诉他没有法。说二世般若经为什么不了义呢？因为二世了义说小乘说没有我，哎，这是对的。说实际上小乘说没有法呀，那个是不对的，哎，那个是我还没讲这个道理。给这个二世就是回小向大发菩提心的菩萨，佛说小乘说的没有我，实际上他说给小乘说有的那个法实际上也没有，人法皆空，梦中的一切法全都没有，这才是对小乘来说这才是了义，就是梦中法有没有，说梦中法全部都没有，回答梦中法有没有，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般若经是了义经。为什么？他把梦中法有没有完全回答完了，彻底没有，毕竟空无所有，你要空到最后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你才能够究竟涅槃。所以后来佛说三十说法是真了义的时候啊，包含这个意思，就是说前边也可以说是了义，但它不是最后的了义，它只是对于前边不了义的它了义。比如说小乘经，哎，小乘经讲有没有我，说没有我，这也可以说了义。什么了义呢？有没有我回答这个问题他回答完了，有没有我说没有我，这个真理永远不变，这个有没有我这个问题的回答完了，了义。但是他没回答法有没有，所以呢对于后边更了义的经来说他是不了义。哎，他对于这个像世间人知道有我有你有他，哎，对于这个世间法来说，小乘在这个有没有我的问题上是了义。 那相对于这个小乘经呢，般若经就是了义，什么呢？不但没有我，而且没有法，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般若经就是梦中法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上，般若经了义，回答完了，没有需要再解释的了，没有需要再补充的了。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应该远离颠倒梦想，应该照见五蕴皆空。哎，回答梦中法有没有，般若经是了义。但是呢，他没回答什么呢？就是我梦醒了之后，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呀？哎，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般若经没回答，所以说般若经没了，没讲完。哎，那后边你要是问说，我梦醒来之后我见到什么呀？佛说，见到三界唯有心。哎，这就是三十唯识教法，这才把所有的秘义全讲完。所以这里弥勒菩萨说呀，你用这个三自性啊，你懂了三自性啊，一切不了义经，哎，就是那个小乘经，这个二十说法般若经，还有所有就是没有把全部佛法就是三界唯心这个了义讲完的经，注意啊，一切不了义经，不了义经里头啊，诸隐秘义，诸就是各个每一个，哎，所有的隐秘就是还没说出来的意思。一切不了义经里头，所有佛还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佛隐藏了没说的意思，皆应觉了，都应该决定了之了。跟那个前边佛说的那个意思完全一致，就是说你学懂三自性了，所有的经全看懂了，所有经里头佛没说出来的话你全知道是什么。你看一切不了义经里头诸隐秘义，佛没说出来的话皆应觉了，你都应该决定的了之，就是不但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你确切的知道他隐藏的是什么意思，没说出来他为什么隐藏你全知道，决定了之就是不含糊，清清楚楚的知道。弥勒菩萨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这个意思，这句话实际上是重复佛的话，下边是弥勒菩萨的解释。弥勒菩萨说呀，为，就是说上边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下边的意思，为诸如来秘密语言，诸如来就是各个如来，一切如来，所有的佛他们呀说的那个不了义的语言就是秘密语言，说佛那就说了义不就完了，非要隐藏一部分干什么呀？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各个众生根性不一样，水平不一样，你给他都讲最了义法，他听不懂不接受。哎，佛是根据应以何身得度，应以何法得度，佛就给他讲什么法，所以那个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讲最圆满最了义的唯识的教法，听不懂。哎，你得根据他的情况，所以呢给大部分众生讲法呀都是就是里头有还有没讲完的意思。哎，这就叫诸如来秘密语言，即诸菩萨随无量教秘密语言所有要义，就是说你了解这个三智性这个钥匙啊，它不但能看懂所有如来的秘密语言，他还能看懂什么呢？即诸菩萨就是所有的菩萨随无量教，就是菩萨是作论，菩萨作论不是自个儿在那儿胡思乱想，菩萨作论，论是干什么呀？是解说佛说的经，所以诸菩萨随无量教就是随顺佛说的无数的经教秘密语言，等于说所有菩萨解释佛经的那个秘密语言，说菩萨解释佛经怎么还有秘密语言呢？佛那有秘密语言的解释的时候，他就你就跟比如说菩萨解释般若经吧，他就只能解释说梦中法都是空，五蕴皆空，哎，他不可能去讲说梦醒来之后三界唯有心，那就去讲三十教法了，就不是解释般若经了。 所以佛的经有秘密语言，菩萨解释也有秘密语言。你要是懂了三自性呢，所有佛的秘密语言，连这个所有菩萨的秘密语言，所有要义，注意所有要义，所有重要的意思，就是所有经里的话，所有论里的话，所有重要的话，要义，核心的意思，重要的意思，皆由如是三种自性应随觉了。都是用如是，就是像上边这刚讲过的这三种自性啊，应该就随着你读的经读的论都能够决定的了之。弥勒菩萨是不是说的跟释迦佛说的完全一致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现在佛未来佛都告诉我们说，你要想读懂一切佛经，读懂一切菩萨的论的钥匙是什么，就是三种自性，由三自性应随觉了。这个我们这个月底我们就要到重庆的这个西少林寺，是这个南少林在重庆四面山风景区建的这个新建的西少林寺，这个大家集中起来呢，要学一个三自性论。三自性论专门讲这个三自性，也就是专门讲读懂一切经论的钥匙。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三自性论有多重要了。你学懂了三自性论，所有的佛经所有的论里头所有的要义，你看弥勒菩萨说的所有要义，一切如来一切菩萨讲的所有要重要的意思，皆由如是三种自性应随觉了，都应该你就决定了之了，都没有问题了。好，我们这因为这个经呢，我们说了不太好这个理解。佛大方广菩萨十地经讲十地境界，谁见过呀？梦中的都不但没见过，你想都不可思议，想都没法想。这样一个经啊，不好讲。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经的中间，我们把这个看懂一切经论的钥匙交给大家。我们现在就开始用这个钥匙来解这个经，用三自性来理解，那就非常简单，非常明白。我们上节课讲过的呢，我们也简单的那个过一下，用这个三自性过一下啊，因为大家上节课也听了，大概意思也知道了。我们再用这个三自性呢来过一下，简单的过一下，你这就是在学习什么呢？学习用这个钥匙啊来开这个经论的锁。你这要练习的。现在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这个无尽智菩萨啊给佛提的问题，怎么用这个钥匙来理解啊，怎么用三自性来理解。他提的问题，他说：世尊，我问什么呢？问菩提心，关于菩提心的问题。世尊为菩提心说：世尊那讲过的菩提心，云何当知菩提萨埵成就菩提心？菩萨我怎么就能修成菩提心呢？这句话好理解啊。下边何等为菩提心亦无菩提心，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说什么是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心怎么它又没有菩提心呢？字面上是相反的，这里头肯定有秘意，肯定有没说出来的话，对不对啊？因为这表面上是相反的呀，你怎么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它又无菩提心，那究竟有没有啊？这里头得解释，所以这就是有秘意了。你怎么用三自性来回答呢？你记住，三自性就是三句话嘛。凡是说有的，佛说有的，就是佛说菩提心，说菩萨应该成就菩提心，那菩提心肯定有。你要没有菩提心，佛让我们成就菩提心呢？就跟金刚经似的，须菩提问说： 我向成佛云何降伏其心，哎，心应云何住，哎，那肯定这心得有，你没有你怎么降伏它呀，哎，你不能去降伏一个没有的东西啊。所以呢，佛须菩提问这个怎么降伏其心，就是说心有，佛说你应如是降伏其心，那就是佛说这个心也是有。所有佛说有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唯有心的心，万法唯有实的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真实存在的心实。哎，因为三自性现在我们没好多人没学，所以你用那个依他起性那个名字呀，我们不好那个记住，不好套上，所以我们就用孟玉说，凡是佛说真实有的东西就是众生的心实，佛菩萨的心实，三界唯有心的心，只有这个，只有三界唯有心，唯是只有的意思，三界只有心，所以你说有心外的东西那都是错误的，只有心。所以呢，只要佛说有的东西一定是指的那个只有的心，真实存在的只有心。哎，说意，那这个第一句话好理解了啊，佛说过我们要这个成就菩提心，这菩提心肯定有哈。亦无菩提心，说这没有的菩提心，这是什么呀？这肯定不是那个真实有的菩提心呐、啊！你就记住，凡是佛说没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梦中的东西，梦中的东西就是都没有。所以你一看亦无菩提心，就知道佛说的这个菩提心，说没有菩提心，这个没有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梦中人说的菩提心。哎，因为什么？因为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我们在这说菩提心，我们是用语言假安立一个我们叫菩提心。哎，然后我们说这菩提心这仨字什么意思啊，我们再用语言来给它规定一个定义。哎，规定一个义，我们脑子里想出来一个它指着一个意思，这个呀都是梦中虚妄的假象，这个菩提心是一个假安立的。它是为什么要假安立呢？是为了让告诉我们，你怎么就能够云何降伏其心，怎么修行，怎么这个心云何住，你就能证到那个真的菩提心。哎，所以记住这两句话，佛说真实有的东西一定是那个三界唯有的心实，佛说没有的东西一定是梦中的东西。哎，你看没有这个菩提心，这就是梦中的菩提心，萨埵亦不可得。哎，这就是说没有吗？没有那是什么萨埵呀？就是梦中的菩萨。哎，梦中的菩萨那都是不可得的。亦不离菩提名曰菩提心，也不能离开菩提去说什么东西叫做菩提心。你离开菩提，你什么东西叫菩提啊？没有东西了。所以你还得拿一个假安立的菩提，说这个菩提，哎，这定义是什么，这就是菩提心，你还不能离了这个菩提。这是说假菩提不能离，哎，离了假菩提你没有命名的这个内容了。这个句话也可以理解成真菩提，就是说你也不能离了那个真实存在的菩提心呐，你把它叫做菩提心，也可以理解成真实的。怎么呢？你没有真实的菩提心，你能懂什么叫菩提心吗？你没有真实的菩提心，你没有真实的，就是心里头说我发菩提心，我对菩提心的理解，你怎么可能梦里头升起菩提心的想法呢？你连想法都生不了。菩提者亦不可说不可见无有对，不可说就是梦里没有，不可见就是梦里没有，无有对就是没有相对的概念，你梦里就是说真实的菩提在梦中的凡夫是不可说的，你说出来就不是真实的菩提，就是假安立的菩提，是不可见的。你说梦里头我看到菩提心了，我实证到菩提心了，那都是梦话，那都错了。哎，无有对就是真实的菩提心是没有相对概念的，没有二的，哎，是不能分别的，哎，是要现上实证的。萨埵亦不可得，哎，跟那个上边那句话一样，就是说真实的菩提心你不可见不可说。哎，那个萨埵亦不可得 什么亦什么萨埵亦不可得呀？梦中的萨埵，梦中的菩萨不可得。云何于此诸法当得开解？这无尽智菩萨给佛提了这么多的问题，你就知道他这个问题啊提的那个意思了。下边看佛的回答，我们用三自性这个钥匙来理解一下啊。佛说：“善男子，菩提者，世皆言说，俗数施舍。”佛说呀，菩提，菩提心，哎，菩提觉悟，哎，佛菩萨的觉悟是什么呢？是都是言说，俗数施舍，俗数说了就是世俗的数量之内。哎，你比如说三界，这就是一个俗数嘛。哎，什么十八界也是个俗数嘛。十二缘起也是个俗，都是世俗的数字之类的。所以说呢，佛说呀，梦中凡夫，我跟你们讲的菩提，你们理解的菩提，都是言说俗数，都是我们说出来的，都是我们想象的。施舍就是是假安利的，是假施舍的。善男子，菩提者，非言说，非俗数，非施舍。说刚佛说了菩提是言说，是俗数，是施舍，这怎么又说菩提非言说，非俗数，非施舍？正相反啊，怎么理解啊？记住那句话，佛说他是言说，是俗数，是施舍的，一定是梦中的菩提。那不是言说，不是跟他相反的，那一定是什么呀？真菩提，真的菩提，非言说。哎，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把远离颠倒梦想，远离原说之后，你才能见到那个真的菩提心嘛，真的觉悟嘛。所以呢，菩提者非言说，那一定是真菩提，哎，非俗数，非施舍，哎，是现证的。善男子，如菩提非言说，萨埵即心智一切法亦复如是。哎，这就是跟上边那个真菩提一致嘛。真的菩提不是言说，那真的菩萨，真的心，真的存在的一切法亦复如是，当作是之，也是真的菩提，真的心，真的菩萨，真的佛，真的一切法，都不是言说，都是远离颠倒梦想，实证道。若如是心，是名菩提心。哎，像这样真实存在的菩提心，这才叫做真实的菩提心。菩提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说菩提不是过去，这个呢，那就是还接着上边还是真菩提。真菩提呢，你说过去我发过菩提心，将来我要发菩提心，或者现在我再发菩提心，这都不是那个真实的菩提心。所以说真实的菩提心，它不是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没有现在。真实的菩提心里头没有时间概念，时间概念是我们梦中凡夫的妄想。哎，真实的菩提心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所谓萨埵即心，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哎，萨埵就是菩萨，菩萨跟菩萨的心都超越时间概念，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法。若如是知者，菩提萨埵不可得。哎，说刚才说菩萨是这个真实存在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哎，我知道了这个菩提萨埵又不可得了。你说这个菩提萨埵不可得的菩提萨埵是什么呀？那肯定是梦中的菩萨嘛。哎，像这个梦中菩萨的化身，这都是梦中的虚妄想。哎，实际上梦里没有菩萨。哎，彼处都无所得，于一切法得无所得，是名菩提心。哎，梦中的一切都不可得，你要是于一切法得无所得，就是你得到这个无所得了，你就是梦中法全都没有，无所得就是全都没有吗？哎，彻底空吗？如果你得到这个彻底空了，什么叫得到彻底空？就是实证到彻底空，那就是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这就叫得到无所得了。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了吗？实证到了，是名得菩提心。你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那才叫做得到菩提心了。得到什么菩提心了？ 没有五蕴里的假菩提心了，你就得证到真菩提心了吗？你与意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梦了，你一看所有众生心在你面前，你一看这个众生的这个凡夫的菩提心你看到了，菩萨的菩提心你看到了，佛那个圆满了的菩提心你也看到了，所以是名得菩提心。什么叫得？就是你看到了，实证到了，那不就是得菩提心了吗？所以你看三自性啊，其实看佛经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佛说无一定是梦中法，佛说有一定是梦外法。梦醒了之后远离颠倒梦想，实地菩萨所证的境界是有，是真实有。你看你于一切法，这一定是梦中一切法，你得到无所得了，达到那个心经说的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好，这就叫做得菩提心了，你就实证到菩提心了。是不是三自性理解这个佛经都很好理解啊？如阿罗汉，阿罗汉果不可得，就是关于阿罗汉的一切教法跟你按照这个教法证到的阿罗汉果都不可得。为什么呢？阿罗汉呢整个是梦中法。彼都无所得，但是俗述言说有耳。阿罗汉你找不着，都是梦中才有阿罗汉，梦外没阿罗汉，那是梦中的一个假果。但是呢俗述言说有耳，我说过这个但是不是转折的意思，你把它分开读，只是就是说那个阿罗汉跟阿罗汉果呀，只是俗述言说，世俗人们言说里头说啊，有阿罗汉有阿罗汉果，就是俗述言说有耳，只是有个言说，只是有个说法。如果一个法只是有言说，只是有说法的话，那这个法肯定是没有，肯定是空。就好像说谁谁只是个传说，那就是只是大家说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只是有言说就跟说只是个传说是一个意思。只有传说那就是等于没有。于一切法无所得是名得。这话你也就是不是能看懂了，字面上好像相反，于一切法无所得，把一切法都空了。这叫得，那空了怎么叫得呢？于一切法无所得，我们就现在好理解了吧，这一切法一定是一切有为法，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法，一切梦中法。你要是于一切梦中法无所得了呢，是名得，就是这就叫做得，得了什么呢？得了真实境界，得了这个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之后的初地菩萨，得了这个圣者，得了这个空性，得了初地菩萨的智慧，是吧？凡是说真有的，一定是真心离开了梦，真是存在的。菩提心亦非初业，我们讲过，就是。菩提心，我们一般理解菩提心呢，说菩提心就是立志成佛刚发心，叫初发心菩提心。佛说呀，菩提心呢不是初业，不是说菩提心就是刚发心叫菩提心，一直到发了菩提心，一直修这个地前四十位，地后十地菩萨，一直到成佛五十二位，这全叫菩提心。菩提萨埵度意，菩萨就是度的意思。说菩萨怎么叫度的意思呢？这个菩提萨埵的意思是，菩提是觉悟，萨埵是有情，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有情。觉悟的有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有情嘛，就是度意嘛，度是到彼岸的简称。就是你从梦中觉悟了的友情，那就是到了彼岸的友情嘛，就是度的意思嘛，就是到彼岸的意思。所以说菩萨就是到彼岸的意思，这个意思就名为菩提萨埵，就是你谁到了彼岸，我们前面说过什么是此岸呢？梦中都是此岸。什么是彼岸呢？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到了彼岸。这样的话呢， 到彼岸这个意义呢，它就叫做菩萨，就是谁到了彼岸，谁就是真正的菩萨了，谁就是觉悟的有情。亦非彼心，非施舍心。那此岸就是空，彼岸就是有。老记住三自性，就是什么有什么无，说的非常确切。梦中空，梦外有，梦外的心实有。你就用这两句话去看所有的佛经，都是不是说空就是说有。说空你知道空的是梦中法，说有你知道是梦中醒来的三界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两句话，你就所有的佛经都能看懂了。亦非彼心，非施舍心。真实存在的这个菩提萨埵菩萨，他不是心，也不是施舍心。什么叫施舍心？我们说施舍就是假安利，就是用语言说出来的心。那前边那个心呢，就是这个说出来的语言的心呢，他所指的那个意，指的那个心。就是前边那个心是指的那个心的意，就是你说心这个字儿，你想到的那个东西。后边那个施舍心就是那个语言说的心，比如说我们给心写个定义啊，就是那个语言。前边那个是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个意思。非众生，非施舍众生。施舍众生就是众生的定义，众生的名词。前边这个众生呢，就是这个众生这个名词所指的那个东西。说众生是指的什么呀？就是那个意。真正的菩萨呀，非心，非施舍心，非众生，非施舍众生，非声闻，非施舍声闻，非辟支佛，非施舍辟支佛，就是梦里你语言指的东西全部是真正的菩萨，对吧？非菩萨提萨埵，非施舍菩提萨埵。真实存在的菩萨不是那个语言施舍的菩萨，也不是语言施舍的菩萨语言这个菩萨这个话所指的那个菩萨。非有为，非施舍有为。用语言成立的有为法跟这个语言有为法指的那个有为，就是我们看到有为法这仨字，我们想到的那个意思，都不是真正的菩萨。因为什么？这都是梦中法。非无为，非施舍无为法。我们说我们证到无为法了，实际上你说证到无为法了，这个说的无为法跟你说的这个话所指的那个意思，都不是真正的菩萨，都是梦中的虚妄想假安利的。可得以得当得，上次就讲到这儿了。上次讲到这儿呢，我解释了一个意思，就是现在呢，我说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上次解释的意思，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新课，说第二个意思。这句话还可以解释成什么？这句话还可以解释成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菩萨呀，他不是语言跟语言所指的那个意，不是梦中的一切法，所以呢他也非可得，非以得，非当得。就是说真实存在的那个菩萨呀，他不是梦中的一切法，非可得，就是不是你梦中可以，就是叫说到想到听到证到，是这个就是梦中是不可得的。你要说梦中谁已得过这个真实的菩萨，那也不对。你说以后有人应该在梦中能够当得，就是能够得到这个菩萨，也是错的。这个你只要理解这个意思，三自性意思理解对了呀，这个话怎么解释都对。它可以解释出很多的意思来，都是对的。上节课我们解释成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知道真实的菩萨不是梦中的一切法，如果你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你就可得真实的菩萨了，也对，是不是啊？你知道五蕴皆空，你就可以证到五蕴皆空，就可得以得。前边的菩萨都已经得到了这个，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不是真实菩萨， 哎，他都懂这个道理，结果呢他照见五蕴皆空，他就得到了真实的菩萨。当得我们现在梦中还没醒的众生呢，我们如果知道真实的菩萨非有为非无为，把有为无为一切都空，梦中这一切法都空掉之后呢，我们也应该能够得到真实的菩萨。所以你懂了这个就是三自性之后啊，你懂了佛说的什么意思之后，你怎么解释都对。哎，你不懂三自性你就不可能解释对。你连钥匙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开开锁呢？下边我们就接着讲这个，这是这节课讲了个这句话讲了个新的意思，下边是我们接着讲往下讲课啊。说真实的菩萨呀是不可得的，哎，是梦中的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菩萨。注意下边这句话啊，但如说法随顺故，说一切善根登起。什么意思呢？这个但是一个转折的意思，是但是的意思，哎，不是指的意思了。说真实的菩萨不是梦中的一切法，但是呢就像佛说法随顺的原因，就如佛说法随顺的原因，说佛梦中没有真实菩萨，但是佛在梦中要给我们说法呀，他说法的时候呢他得随顺我们众生的理解能力，你说法得用语言说，你不用语言说我们梦中凡夫听不懂，你还得用我们梦中凡夫能够理解的那些相，哎，来打比方，这就叫说法随顺。哎，就是梦中没有真正的菩萨，但是佛呢给我们说法的时候呢还要随顺我们众生梦中众生的理解能力呢，说有菩萨，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梦里没菩萨，但是佛还得告诉我们说有菩萨有佛，哎，我已经成佛了，你们要是按照我这个成佛方法修啊，你们也能成菩萨，也能成佛，也能从梦中醒来。他还得假安利佛法，还得随顺我们众生，还得给我们说，说什么呀？说有菩萨。所以后边说呀，说法随顺故，就是你还得随顺梦中众生的理解能力呢，告他们说什么呢？说一切善根等起，就是说呀，哎，你们都有善根，哎，你们都能发菩提心，你们都能证到五蕴皆空，你们都能成佛，还得在，就是说还得梦里本来一切都没有，但是佛给我们说法说佛法的时候呢还得在梦里头假安利有，假安利有什么？假安利有三界唯有心，有佛菩萨，他还得假安利有。哎，虽然我们在梦里见不到佛菩萨，见不到三界唯有心的心，但是他用语言得告诉我们有，得假安利。所以这就叫虽然梦中一切法都不是真实，但是呢佛在说法的时候呢为了随顺梦中凡夫的理解能力，要给我们说有真实。你看他就说什么呢？一切善根等起，哎，告诉我们你在梦里头也得说有善根。哎，等起就是说这个平等，就是生，这个等起，等起实际上一切善根呐，善根各个人不一样，不一样呢，但是只要你有善根就能升起。哎，善根少的升起少的，善根多的升起多的，哎，这叫等起，就是都升起。说一切善根等起，这就是等于说这个转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都没有，但是呢佛在梦中给我们说法的时候呢随顺我们的理解能力，还得给我们说梦里啊有，哎，有什么呀？有善根。我们讲过善根是什么，很多经里头啊都没有确切的明确的详细的讲，在唯识里头就把了义的决定性的就是善根是什么就讲出来了。善根是什么呀？根是能生长出东西的意思， 什么能生长出东西啊？刚才讲了，三界唯有心，心是记忆组成的，那个记忆就能生出梦来，哎，所以它叫根，能生出一切梦来，天上的梦、人间的梦都能生起来，所以那个记忆就叫根。所以根呢，实际上就是指的记忆。什么叫善根呢？就是佛法的记忆，善法的记忆就叫善根，哎，佛法的记忆就叫善根。所以呢，在唯识里头讲，你要想成佛，你就积累善根，就是积累佛法的记忆，你就大量的学习佛法，留下大量的佛法的记忆，这就是善根，它就能长出佛法来。长出什么佛法呢？就是说的，你佛法的记忆占到你全部记忆的 10%， 你就是初地菩萨，20%就是二地，哎，善根等起，你就升起100%都是佛法种子了，你就是佛。所以这句话呢，大家现在也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前边正在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但是呢佛为了说法随顺众生呢，还要说在梦里头还要说有，这是假安利的有，说你们都有善根，哎，你们呢好好修行，你们都能够成佛。下边就开始按照这个随顺说有了开始讲菩萨实地了。下边我们学一段啊。当知初发心，现在这是在梦中说有了啊。初发心菩萨，刚立志成佛的菩萨，彼因檀波罗蜜犹如大地所持，这开始讲初地了。这是叫这个大方广菩萨实地经，现在开始讲第一地了。说刚发心，这个当知初发心，彼因檀波罗蜜犹如大地所知啊！注意啊，这个初发心呢，不是指的我们梦中反复初发心，这是指的初地菩萨初发心。就是我们梦中反复发心呢，都是发的梦中，梦中菩提、梦中语言发的心，那都是不存在的。他留的记忆是存在的，但是呢，你看不见那个初发心，哎。现在说的这初发心啊，是指的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就是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呀？觉悟心。觉悟心，觉什么悟啊？觉悟五蕴皆空。你这叫远离颠倒梦想，那叫觉悟，那叫醒来。所以初发心，你刚一觉悟的心叫初发心。什么叫刚一觉悟的心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觉悟了，醒来了，这叫初发心，初刚觉悟的心，所以这是初地菩萨的心。这个初地菩萨的心呢，他因为檀波罗蜜，檀是一因，他的意思是布施，哎，檀波罗蜜就是布施到彼岸。这个初地菩萨因为布施到了彼岸了，所以呢，犹如大地所持。这个为什么初发心菩萨他那个就是布施到了彼岸呢？因为初发心菩萨呀，他达到了三轮体空的布施。就是我们梦中菩萨呀，都不是三轮体空。我们在学三轮体空，实际上你学三轮体空的时候，你也三轮完全空不了。为什么呀？你梦里的菩萨，你不看见布施的对象，你不把自己发布施的心，你不把这个布施的东西交给那个布施的对象，你修不了布施。所以你梦中菩萨一定是三轮有才能修布施。所以你在梦中布施，你不是，这是此岸的布施，不是彼岸的布施，你没到彼岸。但是初地菩萨呢，他就是布施到彼岸了，因为布施到了彼岸了，檀波罗蜜布施到了彼岸了，所以他就犹如大地所持，他就达到三轮体空了。说什么叫三轮体空就叫犹如大地所持啊？什么叫犹如大地所持啊？就是大地，犹如大地。大地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大地所持就是大地所承载的。大地持就是拿着嘛，大地拿着什么呀？我们一切法都是大地所持，都是大地承载的，哎。 说我们的心呐，初地菩萨的心呐，他因为布施到了彼岸了，他的心就犹如大地所持，就是初地菩萨的心呐，他对待一切法，对待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的。大地所持，你在大地上压什么，大地都不吭气儿，大地都承受。压座大山它也那么回事，你压上那个空气它也那么回事。这叫就是初地菩萨的心呐，犹如大地所持，就是好像大地一样，对所有的法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三轮体空了。他布施给朋友，布施给亲人，跟布施给敌人，布施给怨家，他对他的心来说没有区别。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空啊。这就叫犹如大地所持。为了理解这个犹如大地所持呢，我们可以用那个五台山文殊菩萨显灵的那个故事说明一下什么叫犹如大地所持。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了，大概就是说有一次这个寺里头施粥，来了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领着一只狗，然后他跟住持说呢，他说我有急事儿，那个就是能不能先让我吃啊，就是还没开始布施。住持说可以啊，就给他盛了两碗饭，盛了两碗粥呢，他喝了之后呢，他说我这个狗啊也应该有要喝一点。这个住持犹豫了一下，后来一想呢，这我这是布施给人的，你狗还要，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一想着狗也是众生，也给吧，又给了狗一碗。这狗吃完了之后呢，这妇女说呀，说我肚里头还怀着一个孩子了，他也要吃一点。这个时候这个住持啊就有点不高兴了，主持就说你孩子还没生出来他怎么能吃东西呢，是不是啊，你这太贪了，你啊，你吃了两碗不行要三碗，三碗不行还要四碗，你这不高兴了。然后这个妇女就一边升空，就变现了文殊菩萨的本相。这个他抱的这个孩子呢就现了这个是谁的那个相啊，是这个那个狗呢就现了他的坐骑狮子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一个颂子，就是说这个修布施啊，修来修去呢还是这个就是嫌我说的不好。然后这个大家一看呢啊，原来是文殊菩萨这个显圣，然后大家就那个说请文殊菩萨开示。文殊菩萨就说了一个颂子，那个颂的就是第一句就是说持心如大地，就是你拿着你这个心呐，保持你这个心呐，应该像大地一样，对于一切物一切法都是平等对待，不应该这个就是起分别心。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水对于一切法平等对待。你看现在发洪水也是，它就按照它的规律，低了这地方我就去，什么它平等对待，它不分别一切。水火也是不区别一切法，风也是，对，没有分别，它就按照自己的规律做就行了。持心如大地，就是说修，不管是修行人就应该保持自己的心就像大地一样平等的无分别的对待一切法，像地水火风一样。这是两句了啊，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你看大地它没有分别，是不是啊，它不分别二，不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一不分别，究竟如虚空，就是说了义的佛法告诉你啊，一切法如虚空，都是空。不是说不分别啊，我不分别高山跟空气，你这已经分别了。应该看说高山也没有，空气也没有， 哎，什么都没有，我这样的无二无分别，这才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心应该修成什么呢？无分别智。所以用这个文殊菩萨教给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颂的呢，你也就更好的能够理解说初地菩萨修布施到彼岸，哎，他怎么就犹如大地所持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学一点啊，当知第二心起，这就是二地菩萨的心了。彼因施波罗蜜，哎，犹如狮子兽王勇猛。施是意音，它的意思是持戒戒律，施罗，哎，有的用两个字就是戒律。二地菩萨啊，他因为戒律到彼岸了，哎，初地菩萨是布施圆满了，为什么呀？他没有梦了，没有三轮体空，三轮八轮无数轮都空了，整个梦都没有了，他当然他的布施的心没有分别，无二无分别了，是不是啊？究竟如虚空了，哎，他梦都空掉了嘛，所以他的布施是没有分别的，是这个圆满的。二地菩萨呢是戒律到彼岸，就是戒律圆满了。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持戒呀，就是地前菩萨持戒呀，那圆满不了，哎，这个说初地菩萨还没圆满，初地菩萨还没圆满，他这个圆满就是说，持戒没，不管有意无意，什么无意都不犯戒，哎，那个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到二地菩萨呀，戒律才到彼岸，戒律圆满。他这个戒律圆满也打了个比方，犹如什么呢？犹如狮子兽王勇猛，哎，狮子被称为兽王。这个取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勇猛。说戒律到彼岸，像狮子一样勇猛，什么意思呢？你要想持好戒呀，你得勇猛精进，你才能持好戒。持好戒是很不容易的，哎，有时候你持戒甚至要牺牲生命的，所以要有这个狮子那样勇猛的精神，你才能够圆满这个戒律。哎，戒律才能够到彼岸。当知第三心起，这就是三地菩萨了。彼因忏提波罗蜜，犹如那阎罗勇猛大力辩。忏提是意音，它的意思是忍辱。哎，因为三地菩萨他忍辱到彼岸了，所以呢，他也打一个比方，就是那阎罗就是。叫意音啊，他的意思是大力士，就是那个天神啊，叫金刚力士，哎，就是天神里头很那个威武雄壮的那种大力士，勇猛大力辩，哎，就是这个禅提为什么要像这个大力士，像金刚一样勇猛呢？因为忍辱更需要力量，哎，你不没有勇猛的力量，不下大的决心，你。这个忍辱啊圆满不了，哎，忍辱到不了彼岸。到三地菩萨的时候，这个功夫啊忍辱才能够圆满，就是真正的忍辱。哎，我们就今天先讲到这个三地吧，下节课我们再接着来。现在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这是哪个颂的？持心如大地，意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这正好这个文殊菩萨示现，就是教我们怎么布施。哎，布施你要平等，哎，一切众生都平等。你狗跟人平等，这个住持哎还做到了。说肚里的孩子跟人平等，这住持就有分别了，就觉得。就是不，好像那个就不是众生了，哎，不应该给了。好，暂时反应不过来，我们就那个，你有问题下边准备好，下节课呢也可以先把问题贴上，那样的话我可能在讲的时候呢就把你那个问题顺便就回答了。 这个现在讲的境界呀、啊，是十地菩萨的境界，是我们的目标。我刚才说了，你在梦中啊，你不可能三轮清净这个不分别的。我们现在是刚学习三轮，就是你虽然要分别，但是呢，你尽量的减少分别，哎，尽量的减少分别。再一个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具体回答一下啊，说现在很多职业乞丐还是得分别一下吧，你不要这个简单化理解，说不分别就是谁要我就给谁，你这叫不叫布施？你说不定你是害众生，就像那些骗人的啊，把小孩子打残了去那儿那个要钱的，还有那个装拐子去要钱的，什么很多这种，你不分别给他，实际上鼓励了这些这个残害儿童，鼓励了这些流氓那个懒汉的那个，你那叫布施啊，那就不叫布施了。所以这个不分别啊，这需要智慧理解的，哎，需要有智慧你才能真正做到无分别布施，你是不是布施？哎，我们现在啊，你得用分别智分别慧去学习佛菩萨的境界，这是需要动脑筋的，需要智慧的。我们现在太愚痴了，所以我们要学很多佛菩萨给我们讲的分别智。哎，梦中你只能学分别智，哎，你学了很多分别智，分别智学圆满了，你才能证到无分别智，才能够转凡成圣。哎，所以那个闻思修三种智慧啊，全是分别智，到那个修慧达到圆满的时候，你才证到无分别智。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智慧啊，叫闻思修三慧，这三慧都是分别智。哎，你通过分别智，你才能达到照见五蕴皆空、无分别智的那个初地境界。所以不能简单理解，要这个智慧的理解。这个我们后边学经，还会学到很多这样的智慧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